第十四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今天法会文章题目是找到生命的归途，得法才知生命就是为法来的。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我今年66岁了，前半生的路坎坎坷坷。1995年醒遇法轮大法，才知道生命就是为法来的，从此走进了大法修炼。我一天书没读过，斗大的字一个不识。修炼后不但很快能读书了，还能讲真相救人了。讲真相时，人们还说我怎么讲得那么好，比教授还教授啊。我心里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那就说说我的修炼故事吧。苦难的童年。我家在北大荒，家里兄弟姐妹九个，我是女孩子中的老大。那时爸妈都工作，我六岁就学会了做饭，灶台前蹬着个小板凳才能够得着那个大菜堆儿，做一大家人的饭。八岁该上学了，报上名还没去报到就该秋收了，我就得捡麦穗去了。那年没念成书，九岁那年又报了名，结果叫我去薅谷友子去，又没念成。十岁刚报名，妈妈生了小妹妹，我得伺候妈妈月子，照看妹妹，收拾屋子，养鸡，糊猪食，还得做三顿饭。爸爸身体不好，每顿都给我爸做小锅饭，让他吃得好一点。这些活儿都干不完，还上什么学呀？妈妈40天产假完了，上班去了，家里所有的活儿都扔给了我，洗戒子，换尿布，哄妹妹睡觉，为了不让妹妹哭，就吮着我的下嘴唇。从那以后，再就不提上学的事儿了，这辈子也就再没读书的机会了。记不得是几岁，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天上。夜里总是看着天上的星星，找哪是自己的家，可太高了，够不着啊。于是脑海中就产生各种幻想，设想回家的办法，把棍子一根一根地绑起来，上面再用筷子接，一根接一根，一直接到天上，顺着筷子就上天了。人太苦了，不想当人呐，上不了天，那还不如死了呢。那时候我天目就是开着的，就能看到东西，别人说什么我就能看到那情景，我以为人们都这样。晚上躺在炕上睡觉，窗子上边靠墙的地方有两个什么呀，穿着铠甲，五颜六色的，拿着枪叉，龇牙咧嘴的，很吓人。我就蒙上被不敢看，也不敢说，怕吓着爸爸妈妈和哥哥，可他们天天守在那儿，一边一个。修炼了才知道那是金刚护法神。14岁那年农场招工，我就想法去，不想再缠在家里干这些活了。迈出这个家门，我就和大人一样，和男劳力一样出整工，干一样重的活，学大寨，改良土壤，修水渠，挑担子，压滚子，从来没落在人后，和男劳力挣一样的工分。我能干呐，速度快，还精细，从不懂什么叫糊弄，干活让人放心，派活的都是安排我自己独立的干一种活，挣的钱都给我妈。就这样一直到结婚，一天书没念，一个大字儿不识，原来都是命中注定。18岁该找对象了，我不想找，死不了就到庙里去吧，可禁不住妈妈骂，也不能惹爸妈生气，出不了家就出嫁吧。20岁那年，我嫁给了一个木匠，他母亲走得早，父亲是省城一所大学的厨师，得罪了领导给下放到农场，他家就这爷俩，看着他可怜就嫁给他了。结婚头几年日子过得还算平顺，我拼命地干活攒了几个钱，等到生了三个女儿后，老公公就逼着我离婚，撵我走，因为我没给他家生儿子，他家是单传，得有传宗接代的。我不肯离婚，丈夫就打我，逼我走，还把三女儿扔到火车上，说谁捡着谁就抱走。 老公公还在外面放风，说要再给儿子找个大姑娘，大学生。文革后落实政策，老公公想往城里调，我也盼着老人能调回城里，孩子们将来可以读书，有出息。接着儿子出生了，可病也一个接一个的来了。有一天在邻居家遇到一位喇嘛，他说我很有福，说我会往南走，走很远很远。我就说老公公正在落实政策。他说年末的最后一天，你老公公就平反成功了，上边盖着大钢印。他说你老公公办这个事儿有二龙戏珠，龙的前边还有登顶路，全家都是借你的光。他说他的，我也不信。果真年末31号那天，老公公回来了，拿出一张纸，我不认识，不知道纸上写的啥，只看到那上面真的有个大钢印，我们可以进城了。1981年全家进了城，户口倒是落下了，我一身病也落下了，关节炎、类风湿、腰肌劳损，早晨醒来起不了床，得在床上慢慢活动着半个多小时才能下了地。心脏病、疫病，天天睡不着，嘴里总叨叨咕咕，咋不死呢？严重的妇科病，双侧附件炎，宫颈糜烂，最严重的是鼻炎，还对很多东西都过敏。有位老中医给我号脉，说我怎么这么大的气呀。我心想哪能不气呀，为这家付出这么多，心里不平。得法了。由于身体不好，心里总是憋着气，堵得慌，找不着路，想死死不了，活着又遭罪，咋办呢？我就到庙里皈依当了居士，初一十五的就往庙里跑。1994年年底，一位庙里的尼姑到我店里来剃头，说他手里有李洪志师傅在广州的讲法录像，我就急着想听，说过年就还你，九盘带，他借给了我最后三讲的带。我带着三盘带回老家过大年，这带呀，我反复的听，回家之后又换其他的盘带来听。当时还没有转法轮，我把法轮功前的概论、师傅经文、迷中修、因果都背下来了。是尼姑抄下来的，他念我就记住了。在修炼前那几个月和佛教的缘分，我懂得了修佛的基本常识，知道了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命运等。听到师父讲法录音后，我到庙里去给观音菩萨上香，说我得大法了，我再不来了。就这样1995年初40多岁的我正式得大法修炼了。我知道这才是真正让我回家的法宝啊，我真的找到回家的路了，苦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今天得大法呀。从那以后再也不想死了，女儿们高兴地说这回好了，我妈再也不想死了。到了练功点，结识了好多老学员，一天到一位老学员家去，看见墙上挂着师傅的教功图，就看到从师傅身上刷刷的下来无数的金星，像秘密的雪花一样，太耀眼了。那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在练功点上，师傅告诉一位辅导员，叫我站到花池里的小道上。辅导员告诉我，我就去了。师傅站在我后边给我净化身体，我看不见师傅怎么做的。等我回头想谢谢师傅，师傅已经走了。那几天呐，脚脖子上抹香油似的，个个毛凤眼呼呼的冒凉风，走路时使劲儿的踩地，不使劲儿啊，脚离地就要飘起来了。早晨练完功，脱下手套看看手，呀，手上的肌肉都没了，只有骨头、筋和皮，我都有点害怕了。到家后慢慢过来了，那几天浑身呼呼的冒凉风，冷得我嘚嘚嘚的直磕牙，发烧，嘴鼻子都气泡了，可在床上睡觉就飘起来了，连被子也飘起来了。我明白师父是怕我不信，在我身上都显现出来了。也就是练了4-5天吧，我那一身的病啊全都好了，你说能不愿意练吗？ 大冬天大雪过后，我就起大早，扛着大扫帚，把练功点的雪都扫干净了，等着大家来练功。辅导员问：“呀，这雪谁扫的？”我也不吱声。后来做了宣传栏，我就天天早晨背着挂到练功点，弘扬大法，让更多的有缘人来得法。从开始练功到现在23年，天天不落。要是什么事儿落下一节没练，我就看到另外空间本体那块没演化好，赶紧补上。自己在练功点上请来了全套的师傅讲法带，济南的、广州的、大连的、长春的、延吉的，反反复复的听，反反复复的听，对法的理解提高也快，身体的变化也快，我能独立学法了。1995年初，师傅的《转法轮》正式出版，我刚进大法的门就赶上了。4月份，我到站里背回来两大包书，我也请了一本，拿到《转法轮》，心里真高兴。可我一个字儿都不认识，那个着急呀！这么好的法，找了几十年，终于找到了，可看不了。我没恨过谁，可恨我父母。小时候不让我上学读书，现在看不了大法书。练功点把学员分成好几个小组，可几个年岁大的、文化层次低的都没安排进学法小组里去。我就说，到我家吧，咱们也成立个学法小组。我家的学法小组开始只有几个人，后来越来越多，最多达到30多人。学法小组在我家对我学法提高帮助太大了，大家读法，集体读，通读，我一边听着同修读，自己就顺着一行一行，一个字一个字的往下看，自己学法就对照师傅讲法录音学，所有的讲法带我都有。可《转法轮》是师傅整理后出版的，和各地的讲法都不一样，但其中广州带和《转法轮》相比较差不多，能对上。同修问我，一般认字都是先看怎么写，再看读什么音，然后才知道字的意思，你怎么学的呢？我说我不是，我学法识字和其他同修不一样，是先理解师傅讲法的内涵，然后再认识字长啥样。除了几个个别的字，我还真没问过别人。比如说，师傅在《转法轮》中讲到，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但有的人听觉部分没问题，他睡得很香，可是却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人从此精神起来了，两天不睡觉也不困。我就先理解师父讲的意思，调整大脑的病会出现什么状态，再对照自己一模一样，睡觉呢，但都听进去了，最后再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字长啥样。就说修这个字吧，就像那仙女下凡似的，大袖子飘飘的，修炼多美好啊，修去不好的东西回天国，这字也五光十色的，可好看了。一点点的往下扔不好的东西就是修，这字我就认识了。书上空白的地方都是法轮或是金星，都是法，师父咋说我就咋信。为了集中学法认识字，我在家半年没到练功点去，我就把《转法轮》读下来了。然后到练功点上，辅导员说，你哪儿去了，我们都想到你家找你去了。我告诉他，我在家半年没出来，用半年时间读了一遍《转法轮》。半年虽然只读了一遍，我能独立的学大法了。那天早晨从练功点回来，和一位同组的修大法的教授一起走，他说昨天一天读了4讲《转法轮》。我心想，哎，我这半年了才读了一遍9讲，自卑呀。我就跟他说，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里就知道你一天学了4讲法。为什么先知道了？羡慕你们呀，还是有文化好啊。这时就听到一个声音说， 你比教授还教授。我就自我安慰说，那我前生可能也是教授吧。回到家把这事儿跟女儿说，女儿对我说，妈，你和别人不一样，你刚识字，读的就是天书，那些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也不一定理解这本转法轮，多深奥啊，你真比教授还教授。我在读转法轮的基础上，很多其他字也都认识了，师父新发表的经文我也都能独立的读下来了。虽然有的字读音不准，在集体学法时同修就会给我纠正，告诉我正确读音。那天学法轮到我读，读到这些事情我们都要给理顺，好的留下，坏的去掉，保证你在今后能够修炼，但必须是真正来学大法的。我把理顺读成捋顺，自己不知道错。旁边一个同修马上很不客气地说，念啥呢？咋念的？我才知道错了，怎么能把法念错了呢？每个字都是佛道神呐。我很内疚，我谢谢师父，同修帮我纠正了字音，还提高了我的心性，谢谢同修。现在所有大法书我都能看下来，学法没有一点文字障碍，生活中常用到的字也难不住我了。大家说，从一个大字不识，这么短的时间知道的比一般人都多，真是比教授还教授啊。我感谢师父，这是师父给我的智慧，大法帮我开智开慧，我太幸福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
斩断情魔的干扰。丈夫爱耍钱，有人招呼就走，钱耍光了才回来。他性欲很强，好像就为这个活着。我得了双侧附件炎后，再不能有夫妻生活了，丈夫受不了，离婚吧。他终于开口提出离婚，我同意了。那孩子怎么办？他说他都要。我说那不行，谁能一下帮你带起四个孩子来呢？89年到法院办了离婚手续，因为我身体不好，不知能活到哪一天，四个孩子都判给他了。回到家我说，离婚我不离家，孩子我不能扔，我得负责他们长大成人。当时大姑娘18岁，小儿子还在上小学，把孩子交给他我不放心，我就一个人承担起培育四个孩子的全部责任。他还在家住，我只当多养了一个孩子，给孩子们买衣服也带着给他买，还给他钱。后来他开始偷我的钱，我问他，他支支吾吾的，我也不和他计较。我承包了一个理发店，一站一天，累呀，挺着吧，我得把孩子们抚养成人。我俩离婚10年，这期间他耍钱找女人就自由了，可实质离开我就一个月，谁能和他踏心过日子呢？他回来了，身体也不太好了，一查是膀胱癌，住进了肿瘤医院。我辞退了工作，在医院好好照顾他。他个头大，扶他起来躺下都太吃力了，大便便不出来，我就用手给他往外抠，这时他就哭了，说对不起孩子，对不起我。我就劝他，这是命啊，劝他好好养病吧。我得法之后把大法介绍给他，陪他一起学法练功。学法后他什么都明白了，哭着说，我的本体是带不走了。住院8个多月，癌细胞转移到肺上，我一直在医院陪护着他，直到他去世。他的病花掉了公费20多万，也花掉我的大部分积蓄。也许是我伺候丈夫的精心，也许是对孩子们的负责，感动了所有的人，他们都夸赞我太了不起了，离婚这么多年了还能这么照顾他，太不容易了。看到我这样照顾丈夫， 同病房的患者、医院的大夫、护理人员都很赞佩，我就给他们弘法。他们了解了大法后，有看书的，也有走进大法中来的。丈夫出殡那天从火葬场回来，他的一位同事拦住我，说要把我介绍给他的亲戚，他的亲戚女方病逝了，他有地位还有钱。让我怎么说呢？只好说那就等四年吧，等我儿子四年后大学毕业我就省心了。谁能等四年呢？这事儿自然就推掉了。丈夫走以后，很自然让我想起一个人，那是北京知青下乡到了我们农场，有个小伙子对我特别好，他和我哥一般大，总是借个理由就到我家来看我，我要是想见他，他总会出现在眼前，就这样也没说明恋爱婚姻的事儿。那年他返程要回北京了，他跟我说跟我走，我带你回北京。我知道父母不会同意，这么跟他走那不就是私奔了吗？当时周围女孩子私奔的还真不少，大家背后说啥难听的话都有。我在家女孩子里是老大，我这样做了妹妹们怎么办？不能带这样的头啊。再说我不识字，北京那么远，他要欺负我，想回家都找不着路，我就拒绝了。当时他就趴在桌子上哭了，发誓说娶不到你我这辈子不会再结婚。第二年他从北京来找我，别人告诉他我正准备结婚呢，他就没来和我见面。丈夫死后，我回妈妈家看到了他们一起下乡的同学，说他一直没有成家，姐妹们就撮合我去北京找他，禁不住撺的，还真有点起心，但一想不行，真见了面有了超格的举动怎么办，那不白修了吗？我还是管住自己没有去。我就想我得法了，这么好的大法他应该得法才好啊，要是能见到一定让他得大法。孩子们上学去了，工作去了，静下来他的影子就往出冒，我就得使劲儿往下压，那颗心是挺苦恼的。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躺在金色的大沙漠上，就我自己，意识中师父就在天空中穿着金色的袈裟，从很高很高处传下来一个声音，你有一个人心你都上不去。那声音像洪钟一样嗡嗡的回响，我睁开眼睛，看见自己身上套着九个环，从头顶到脚底。我得出来呀，就挺直了身子往上一点一点拔呀，身子往上拔，环就往下退，全退出去之后，我看见自己穿了件紫色的大道袍飘起来了。从此再也不想他了，思想也消下去了，情魔灭了。我更记住了这句话，你有一个人心你都上不去。我就严格地看着自己的心。家庭关系也要平衡好，孩子多这家就大，加上姑爷还有下一辈的，有十多口人，他们都没有修大法，怎么展现大法的美好和修炼人的风貌，就体现在家庭中的细小的事情上。按常人的理来说，我六十多岁了，孩子们都年轻，来我这儿我应该轻松轻松了，活应该孩子们干，可我没这么想。修炼人的一切修为境界都在所有的事情上表现出来，没去掉的人心也都在具体的事上反映出来。他们一来呀就听吧，我要吃这样饭，他要吃那个菜，他要吃烙的饼，他要吃下的面，妈妈做的就是和别人做的不是一个味儿，姥姥炒的这个菜就是好吃，我就尽量自己做好。有时也累不舒服，想懒一懒，但一想不行，我是修炼人，要无恨无怨，得忍。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大法弟子得达到标准。师父在《精进要旨·圣哲》中说，怀大志而居小节，小节往往体现在家庭生活中， 老姑娘上大一那一年，小儿子读高中，我跟老姑娘说，你供你弟弟，他用钱多，你从你爸那儿要钱，省得他老去读。姑娘生气了，说我就偏向弟弟，我爸能供我吗？我自己挣奖学金去。就这样产生了误解，九个月不叫妈，不跟我说话，还故意气我，骂我。伤心吗？生气吗？没有。心想，儿女就是一世缘，说不定以前我也对他不好过，也没理过人家，也气过人家。他不理智的行为，或许是背后有什么东西干扰。人多可怜呐，还有我自己的业力落到他那儿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他难受才耍脾气的，那是我的业力，他在帮我消，修忍，那个忍字，刀扎在心上能不疼吗？可我不能动心。九个月过去了，我像没事儿似的，该对他怎么样还怎样。师父看我关过去了，事情也就变了。学年结束，老姑娘领了2000元奖学金，给我买了一双雪地靴。俩姐姐劝她主动向我赔礼道歉，她说，我也张不开嘴呀。姐俩说，妈带我们有多不容易呀。姐仨抱头痛哭。我正在厨房，老姑娘从后边过来，一下把我抱住，哭着说，妈，我太不懂事儿了，我错了，惹你生气了。我拍拍她的胳膊说，妈没生气，妈怎么能生你气呢？妈没事儿。女儿拿出雪地鞋，说是给我练功穿的，我说我有，你穿吧。我俩的脚一般大，我扭不过，穿了一天有点挤脚，就给了她。事情过去了，女儿从此事后对大法更近了，也开始看大法书了，还把所有了解的大法真相讲给熟悉的人。前些日子，老姑娘要开车去西藏自驾游，走之前跟我要了护身符，她一路念着法轮大法好。同行五辆车，其他四辆车都出了点事儿，遇上山体滑坡什么的，就她那车什么事儿也没碰上，还赶在九寨沟大地震之前离开了那里。她说，是师父保护我呀。前几年小儿子贷款买了新房准备结婚，结果央企倒闭，被迫下岗，没有钱还贷款了，怎么办？儿子怕我上火，没敢回家，也没敢告诉我，到姐姐家说了难处。我到女儿家找到儿子，一边往家走一边说到这事儿。儿子惊讶地说，妈你知道啦？我就告诉他，在观难面前要有好的心态。又出主意，说你可以把我自己住的房子卖了，帮他还贷款。由于用钱急，本可以卖30多万的房子，卖了27.5万。我心里也有点不对劲儿，舍呀，修炼人有什么不能舍的？姐姐们埋怨弟弟，又说我就偏向弟弟。我不动心，我没催儿子尽快找工作，劝儿子在空闲的这段时间加紧学习，提升自己。结果他不仅学会了烧菜做饭，在一个月内拿到了3个证，驾照、会计证、会计上岗证，很快的被聘用，工资高出原来的3倍，经济压力一下缓解了。舍弃自己的利益，为的是众生，不是儿女私情。孩子们亲眼看到这一切，都知道是大法师父的教诲，还有大法对有正念的生命赐予的恩惠。所以儿子说话大都维护大法，我不在家他就买水果给师父上香磕头。儿女们在他们的环境中都在给人讲真相，效果也很好，这为他们下一步走进大法修炼打下了好的基础。这一大家人经常出去吃饭呐、旅游啊，国内国外去了好多地方。休息日了，我希望孩子们到我这儿来，来了我就给他们讲史前文化呀、传统文化呀、做人的道理呀、工作中如何把握呀。孩子们非常信服，他们说我妈比教授还教授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四届明慧大陆法会。
都是我的亲人。迫害这十八年，我也遇到过好多磨难，警察来抄过家，盯过梢，我被关过拘留所，劳教所没送进去，派出所的大门进过，我不动心，没有怕，很快就闯过来了。我记着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世上的人都是我的亲人，那我也把世人当亲人看，我对他们善，讲真相救他们，他们在我面前也恶不起来了。这些年反迫害救众生，只要我能做的我都做。迫害初期做条幅挂条幅，法轮大法好，还大法师父清白，在市中心挂，震慑邪恶。同修用最老式的打印机打印传单，我就挨个漏道发，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后来买了手机打电话讲真相。刚回城那几年，我被聘在医院理发室工作，各科室接触多了，多少也就明白一些医院治病的道理，再结合师父讲法，理解的就不仅仅是人这层理了。有位同修被迫害，家人对大法不理解，父母都给他跪下求他放弃，他还坚持修大法。那天见到他弟弟，我就说，你姐原来满身都是病，苍蝇蚊子踢一脚都得躺几天，修大法他受益了，人到医院来治病，做红外紫外那都是物质，大机器下边那么多线，一大团子传过来的能量物质能检测出来病，治了病，法轮功的功里都是高能量物质，没等病菌来就把他杀死了，还不用花钱上医院，你姐能放弃吗？他弟弟是搞电子的，又练太极，懂八卦。我这一说，他一下就明白了，说，这我和我姐的疙瘩就解开了，我回家跟爸妈说，你们好好练吧。讲真相最先救度的是熟悉的人，亲朋好友，同事邻里，基本是讲一个退一个，而且都用真名退的。大法书中的字我认识，可我不会写。劝退几个，我就撒腿往家跑，赶快把人名记下来，真是掐着手指头，第三个是谁，第五个是谁，回家怎么记呀？这常见的姓张王李赵的我都会写了，这名呢，比如说他单名叫霞，和我妈叫一个名，我就查我妈的身份证，照着抄下来，他叫小梅，我就把梅花画在裤子上，回家上报纸中间的广告栏找，他姓龚，龚字笔画多，我不会，哦，弟妹姓龚，记住了，找着同修记下来，他叫小宝，退队，他叫大强，退团队，就这么心里念着往家跑，四天全退了54人，你说这一天得往家跑多少趟？后来我就拿个小本让他自己写，这就省事多了。母亲后来卧床，我们兄妹轮流照顾，我七个月回一次老家，我就争取把周围的人都救了。我有个朋友，我叫他叔叔，人很好，修桥补路，植树造林，尽做好事，还是省劳模，可是他被邪党洗脑，观念太固执。我每次回家都去看他，给他讲真相，无论从什么角度讲，他就是不三退。我变着法儿的把九品共产党送给他，他也看了，可对领袖非常崇拜，家里摆的都是邪党首脑的像，毛魔头的石膏像有好几个，我就发正念清理，摆在台面上的就用手指写上灭，高处够不着的我就念着挥毫灭狂涛，选自红银二震慑，对着他在空中写灭，帮他清理环境。他岁数大了，身体很不好，我去看他，他都坐不起来了， 我抱着他坐起来，怎么给他讲就是不吭气。我最后跟他说，你人这么好，我不能看着你做共产党的陪葬品，我要不告诉你真对不起你。我要走了，他拉着我不让我走。我说，我以后来的机会不多了，希望听我劝，咱不下地狱。知道你说话费劲儿了，同意的话就点一下头或嗯一声。他嗯了一声答应了，同时点点头。在我讲真相中，他是最难劝退的，退了之后也就一个来月，人就走了。救人呐，真得抓紧，说不定什么原因就没机会了，是师父救下了这个生命。在这之前的一天，我在床上打坐，从地下升上来一个人，到床那么高，露出上半身，穿着军装，戴着棉军帽，但是没有脸。我问，你是谁？他没回答。我想，既然在我面前出现了，一定是有原因的，是来找我救他的。我就问，你是党员吗？他点点头。你是要三退吗？他又点点头。你叫什么名字？他没有回应，就隐去了。我想，一定是我熟悉的人。谁呢？这得是家里人同意三退，我才能给他退呀。我就去问叔，咱这儿男的当兵的谁死了？叔告诉我说，是咱们农场的，叫小勇，他姐和姐夫就住在几号楼。我就到他家去找，在楼下正好遇到了这个穿军装的人的姐姐和姐夫。一问，他姐说，可不是吗，他当兵干得可好了，当了连长，还没转业呢，回来过年去战友家喝酒，晚上骑自行车回家，被油田的大车刮上了，拖出去老远，脸都磨没了，真是对上号了。我就跟他们讲真相，不能说我天目看到了，就说我做梦了，说现在他在那边挺苦的，我得核实一下，你们亲属要是同意，我就给他退了。当初入党时是宣誓的，退了他就不下地狱了。他姐姐马上说，那就退了。我又问他俩，都说什么都没入过。我就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大法能保护你们。他们答应了。转过来又过了八个月，再看他们，我问他们，跟我说实话，入过党团队吗？他们说入过队。我就给他们讲天灾人祸，三退保平安的事儿。死去的弟弟都找我三退，何况活着的人呢？他们用真名儿也退了。2013年，我开始打真相电话，对方三退了，可我写不下他们的名字，真急人呀！我就求师父帮帮我吧。马上就遇到了一位同修，他有一部手机，名字是写好的，只要对方退了，按顺序自动记录名字，这可解决大问题了，那就再来一步。我把手机里退的人名给同修就行了。我用两部这样的手机天天出去打电话，最多每天能劝退60多人，少的也有30-40人。同修们都羡慕，一天怎么能退这么多。我的最大体会是用心劝退。我打电话之前先发正念加持，让凡是听到我真相电话的都做出正确的选择，然后为听者着想，选定听电话的时间。一般工作时间上午是最忙的，就下午3-4点开始到晚上8点半，休息日时就从9-10点开始打到晚上8点半。大陆边缘地区大法弟子少，我就专门往云南、广西等地打，他们听到真相的机会少，用电话把大法的福音带给他们。难就难在要把退的人名抄录下来。晚上打开手机，认真地听完对方反馈的信息，有的没听完，但在中间部分就做出自己的选择，一定不落下。边远地区的地方口音重，使我听不清，我就一遍一遍地听，辨析，好，退 ，OK。手机屏的字小，我就照猫画虎，我带着平镜反辐射的，能保护眼睛，有时看得头疼， 把退的人名抄下来，拍成照片，传给同修，上网转给大纪元退党网站。没退的单独抄下电话号码，转给直接对答的同修，时常查记到后半夜，一个不落。儿子心疼我，妈，这小子眼睛能行吗？我说没事儿，我做的是神的事儿。我没记过一共劝退了多少人，只要师父还给我们一天时间，我就做，救人，救人。借第十四届大陆交流会的机会，我也回顾一下我得法后随时走过的一步一步，从一个打字不识到今天能熟读大法，领悟大法，指导自己修炼，做到这一步真的不容易。师父对我太偏爱，太偏爱。向师父汇报的同时，也请师父放心，最后的最后，我们一定做好，报给师父最好的消息。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磨难中只想救度这些警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今天看到明慧网的法会征稿通知，不知为什么我的眼泪要流下来。前些日子我好像是刚从生死大战场中回来，几经生死，终于重新启程了。上次从魔窟闯出来后，邪恶势力不甘心，还在暗中跟踪我，我不得不离开家，离开单位，在外面长时间流离失所。这些年失去工作，失去自由，虽然三件事也能做，但不能堂堂正正的证实法和救度众生。我意识到应该改变这种状态，应该重新走出去，堂堂正正的证实法，用强大的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我静下心来，发出了强大的正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宇宙护法神，谁也别想动我。我要走出去，我要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救度那些有缘人。我心里很清楚，这次走出去，无论是去单位报道，还是去警察那里办事，我的基点是救人，然后才是个人的问题。长期以来，邪党警察一直在通缉我，我这次去单位报道，面临着危险。以前在劳教所里，警察真是极其邪恶，极其疯狂地想把我逼死逼疯，他们用种种酷刑折磨我，用极其残忍和非人道的手段伤害我的身体和神经系统，不留外伤。现在想起来依然不寒而栗。这次走出去也面临种种风险，何去何从，严酷的现实，生与死的磨难，我必须要面对。这些年邪恶势力的残酷迫害使家人非常害怕，为修炼法轮功的妻子一再嘱咐我，在外面什么都别说，人家问还练不练，绝对不能说还练，千万别让警察再抓去。家人之所以如此害怕，是因为我每次从魔窟出来，几乎都是处于九死一生的状态，能否活下来都不敢说。虽然家人非常担心和害怕，但是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那一天，我和妻子一起到单位报到，果不其然，第二天就来了几个派出所警察，要把我带走。我的妻子问他们，我可以一起去吗？警察说，可以。没想到柔弱的妻子要跟我一起去，她那目光中透着淡淡的忧伤，也透着某种坚定和勇气。在我痛苦艰难时曾经跟她说的那一席话，她可能牢记在心。哪怕你不说话，只要站在我身边，默默地跟我在一起就可以了。这样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坏人就不敢轻易动我们了。这次妻子好像打定了主意。我们到了派出所，警察让我们先坐下来等着，我就继续发正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谁也别想动了我，我要救度这里的警察，这里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全部解体。我心想，无论如何一定要尽可能告诉警察基本真相，让他们知道大法好， 大法和大法弟子是被迫害的，这样他们才有得救的希望。接下来是一批一批、一次又一次的政协交战，派出所、分局、市局、办案中心、国保等等，各级警察的盘问攻势纷至沓来，没有一点喘息的机会。表面看来，这一切似乎很平静地进行着，我心里很清楚，这是政协交战。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来这里是为了救度这里的警察，而不是带着仇恨的心理对着他们。我的这一念纯正，那这一战我一定能打赢。相反，如果我的一念不正，带着仇恨的心理，或者带着怕心，哪怕是一点点的怕心，可能从心陷入魔掌，旧势力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向世间转轮》中说，修炼人没有敌人，谁也不配做大法的敌人，揭穿邪恶是为了制止行恶为目的的。邪党恶警们曾经那么想弄死我，想把我逼死逼疯，用种种酷刑折磨我，伤害我的身体，但我知道他们不是我的敌人，是他们背后有邪恶的生命和因素，我要把他们背后的邪恶生命和因素全部清理掉，然后救度这些警察。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四节明慧大陆法会。
警察们盘问我的时候，正是讲真相的机会，警察们要做笔录让我签字。我心想，如果是我讲的真相内容，如果是没有违背大法的内容，没有不利于大法弟子和众生的东西，我就可以签字，因为这也是救度警察和众生的机会，给他们留下我用真实姓名写下的真相资料，否则一律不签字。不管哪一层哪一个级别的警察，我都一一告诉他们，法轮功教修炼人按真善人修身养性做好人，还能祛病健身，法轮功是正法大道，不是邪教。特别是告诉他们，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正式认定的邪教有七种，听字50号文件，其中没有法轮功。公安部正式认定的邪教有七种，公通字39号文件，其中也没有法轮功。也就是说，中央和中国政府正式认定和明确的邪教有14种，其中没有法轮功。刑法第300条也没有明确规定法轮功是邪教。我明确指出，把法轮功扣上某教的帽子，这是江泽民对公民信仰的诽谤和栽赃陷害，是严重的违宪行为。1999年10月25日，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把法轮功诬陷为某教。紧接着1999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立即追随江泽民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污蔑法轮功。江泽民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不是法律，可中共控制的全国上下的一言堂媒体竟然像文化大革命一样掀起了又一场灭绝人性的政治运动。讲到这里，我发现很多警察似乎都不知道中央的那个听字50号文件和公安部公通字39号文件。他们说，是吗？还有这种文件吗？我回去查一查。有的警察默不作声，好像明白了什么。为了救度警察，我告诉他们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还告诉了他们18届四中全会的一项决定。我说，2014年10月23日，中共18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次的中央决定有2项重要内容：一、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现在县政权强调依法治国，相信县政府的公正人士一定会严格查办真正的违法犯罪人员。我告诉警察们，罪行法定原则是刑法的最基本原则，中央的正式文件也好，中国的法律也好，都没有明确规定法轮功是某教。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错案责任， 将来一定要倒查问责。天虽然已经蛮晚了，政协之战继续进行着。有一个警察跟我说，我们还要去趟执法中心，去一会儿就回来。不管去哪儿，我已经没有怕心了。我心里装的是大法，装的是众生，装的是大法弟子的真诚心愿，尽量多救度这些警察和有缘人。走到门口一看，妻子依然站在那里等着，她看到警察们又要把我带走，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伤心地哽咽起来。我的鼻子一酸，紧紧抓着妻子的手，告诉她，结局一定是最好的，一定等着我。一个警察看到我俩的动作和妻子悲伤的表情，轻声说了一句，好像是。警察告诉妻子，我们很快就回来。妻子问，我可以一起去吗？警察说，可车装不下那么多人，怎么办啊？这位警察说话很客气，说你放心吧，他很快就回来。在去执法中心的路上，我坐在警车里面，忽然发现有两个小小的东西一闪一闪地亮着灯，左右一边一个，他们好像在全程录像录音。我心想，很好，看到的人和听到的人越多越好。我在车上给警察们讲贵州藏子石，我说石头都说话了，请你们一定要看看那个大石头，上百度都可以查到的，这可不是我们法轮功弄上去的，都是国内公开的东西。百度不是我们法轮功的，贵州也不是我们法轮功的，那大石头可是真的，2亿7000万年前的石头，500年前断裂时上面出现了六个大字，可现在人们只敢说前面五个字，中国共产党，第六个字都不敢说。为什么？因为第六个字是王字，死亡的亡，六个字合起来就是中国共产党亡。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去考察两次，结论是天然形成，你们自己上网去看看吧。在公安局给警察做三退好像不方便，那些警察开始只是静静地听我讲，然后差不多的时候就说，好了，你歇一会儿吧。也许是我的心性还没到位，这方面做得不好。后来我只能给警察们讲其他的基本真相。那位警察说的执法中心原来就是办案中心，所谓一站式办案中心。他跟我说，你的案子可能是两个结果，一个是放你回家，一个是取保候审。他的意思是告诉我，我可以放心，我马上可以回家了。在办案中心，他们好像对我做了一站式全面调查，从派出所、分局、市局到办案中心，各级警察的盘问攻势就这样结束了。他们又把我带回派出所，我不知道具体结果是什么，只是继续给警察们讲真相。已经很晚了，最后又来了两个国保警察，虽然办案中心已经没事了，但国保警察似乎不甘心，他们还想最后插一手，我想可能他们也是来听真相的。于是我又给他们俩讲真相，给他们讲中央办公厅文件和公安部文件有关某教的文件，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执法犯法。看他们的态度，他们是想要把我带到他们那里去，我当然没必要跟他们去，很严肃地问了国保警察，您是我的办案负责人吗？我可以问您的尊姓大名吗？他一句话不说。我平静严肃地说，现在中央决定要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您能终身负责我的案子吗？将来肯定是要倒查问责的。他的表情有点紧张，仍然不说一句话。后来他们之间低声说着什么，我知道我的话已经打掉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快到半夜了，警察说走吧。我问，去哪儿啊？他说，你爱人不是一直在等你吗？警察们都没再说话，默默地把我送到门口。我对警察们说，谢谢你们，善待大法弟子会有好报的。出门一看，妻子孤零零的身影依然在不远处，看到我出来，他马上过来拉着我的手，我俩挽着胳膊慢慢往家走，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核实。
这期的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